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不过我要先说一下，如果你要知道神向你要求什么，你要知道神是谁，神做了什么，你是谁，你做了什么。我们的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跟我们的神相似的，要善良，要有各种美好。如果他是造物主，他的确是，我们又是受造物，也的确是，那就还有一点，他等于是我们的父。那么父亲对儿女的要求是什么？那么圣经也有讲，神不仅是我们的天父创造者，神也是我们的管理者，他管理万有，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他在管理万有的时候，他也使用我们，我们同样也要做管理的工作。不过如果他是一个管理者，而我们在这里一方面跟他同管理，一方面被他管理，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下被管理的人，我们要做什么。第三个，我们的主是拯救者，我们是被拯救的，这一点大家最熟悉。那么他是我们的 Savior， 我们是被救的人。那这一点虽然我们讲的多，但是我们想的也不太多，我们就提一下。我们有一点像在海边脚抽筋了，或者说我们在大海中从船上掉下来了，那么在水里挣扎，有救生员来救我们。救生员希望被救的人做什么？这是三个。第四个，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他的心腹。丈夫希望妻子做什么？这我们也要想一下。因为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我们要做的要跟我们妻子的身份有关。好，就回到这四点啊，神要我们做什么？一个父亲或者父母要儿女做什么？我猜我们马上就想到，父母亲要我们孝顺他，要我们听他的话，反正就很辛苦了，我们要做很多的事。各位，不对的。如果康强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每天到我面前都是说，爸爸你要我干什么，你要我成绩考多少分，你要我几点起床，你要我扫厕所，你要我扫地，做什么吗？如果康强每天在我家是问我，我要他做什么？各位，这不太像父子的关系。父母希望小孩做的是什么？不是希望他做什么，希望他的孩子领受父母的爱。那么康师母在喂奶给康强的时候，没有跟康强说，康强你要好好孝顺我，我很辛苦，康强你要乖，你要听话。没有，康师母在喂康强吃奶的时候，他只希望一件事，就是康强乖乖的，快快乐乐的，非常饥渴的喝奶就好了。这是很重要一点，我希望你们始终能记得这一点。我们上帝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多么爱他。你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话，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多么的听他的话，顺服他。你们也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圣经也有讲，上帝要我们爱他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爱他，上帝总是更大的需要，更大的要求是要我们领受他的爱。基督教在历史上最容易失败的一点，犯错误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上帝的恩典都忘记了。我们因为活在世上的痛苦，我们始终是觉得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白的好处，做什么事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全错，但是用在上帝上基本上错了。所以教会基督徒基本上对上帝的态度，如果你是随便的基督徒不好，如果你是很严肃的基督徒，严格的基督徒恐怕也不好。就像我再次说，如果我的儿子天天把我当作一个奴隶的老板一样，他是一个奴隶，他不是儿子哎，但是实际上他是儿子，不是奴隶。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事，第一个不是我们要爱他，第一个是我们要领受他给我们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通常大人小孩神学家牧师你我都容易忘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勤奋工作的人容易忘记这一点。第二个，如果上帝是管理者，是餐厅的管理者或者一个餐厅的厨师，当客人来的时候，他最希望客人做的是什么？他绝不希望你到厨房说，大师傅，我来帮你切菜，我来帮你煎鱼，我来帮你做这做那个。如果你到高级的餐厅，到他们的厨房帮大师傅的忙，帮他做这做那，他会说出去。他最希望客人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一干二净，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先不要想帮上帝什么忙做什么事，教会里百废待举，太多事需要同工来做，那是真的。但是先看清楚你是谁，始终看清楚，不是刚刚得救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是嗷嗷待哺的人，我们需要上领受上帝的恩典，他是拯救者，那就更是了。一个救生员游到了，或者是小艇开到那个被救的溺水的人旁边，那个溺水的人自己已经快要淹死了，跟救生员说，救生员，你的头发有点乱，我帮你梳一下头发。救生员，你的衣冠不整，我帮你整理一下。救生员，我刚刚看你开那个小艇过来，操作的方式不太对，我来帮你。他会说，闭嘴，你现在不要动，我要救你起来。我们是被拯救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提醒各位，我们永远是被拯救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过，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始终需要他的恩典。当我们用这个救字的时候，将来在天上我们也许不需要从魔鬼手里被救，因为魔鬼已经被丢在火湖里了，但是那个救字仍然恰当，就是我们始终是依赖上帝的，仰赖上帝的。各位，有一天如果你成为救生员，救很多的人，救很多的灵魂，很好。不过请你记得，你始终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需要被拯救的人最要做的事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让人家来救你。或者你的拯救者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患了很重疾病的人，医生在帮你开刀的时候，那个麻药一下失灵了，你有点清醒，你跟医生讲，哎呦医生啊，我看这个开刀房的冷气太冷了，我帮你去拿一件外套。哎呦医生啊，我看你昨天晚上大概没有睡好觉，我帮你擦一下汗。医生不会谢谢你的一切帮助的，医生叫你不要动，你一个病人在病床上，在手术台上能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接受医生的医疗。我们对上帝始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在说圣经里太多基督徒神的儿女要努力服侍，忠心服侍的经文了，我们要努力，要忠心，要向上，这都是真的。但是圣经里更多告诉我们，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被拯救者，我们是心腹，心腹当然要爱她的丈夫，但是心腹要爱她丈夫的时候，圣经上讲是这个丈夫先爱心腹的。 我们先要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可能爱上帝爱人。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教会里面宣教士、牧师、长老常常做得非常辛苦，太累了，因为我们付出我们不知道吸收。神的要求是要我们信他，我希望我的儿子，我对他的要求是他领受我的爱，我对他有要求，我的爱也有要求，但是总是先从一个白白的爱开始。我们记得这一点，希望我们能记得，我们的个性很容易忘记。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六章从第一节看起。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弥迦书这个第六章的这几句话，跟很多先知的书写法差不多，包括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耶利米书全书、以西结书都有好像在法院里的一个场景，上帝在控告他的选民。这里争辩有法律里面控告、控诉的意思。上帝在以赛亚书控诉以色列人，他也是呼天唤地，天啊请你们听，地啊请你们听，我这个上帝好可怜啊，我造了我的儿女，养了我的儿女，救了我的儿女，我的儿女不认识我，请你们评评理，我要做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这里上帝要以色列人听，上帝要他所造的山岭都听，都听耶和华的话。听什么？听耶和华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跟我刚刚讲的类似的，我们始终要知道，你要为神做事之前、之中、之后，都不要忘记他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你原来不存在的，他造了你；你原来不能活下去的，他托住你；你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他拯救你；你原来不忠实、不爱他，他爱你。总要不断让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各位，上帝也在对我们说这话，到底我做了什么事使你们这么烦我、这么讨厌我？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上帝当然做了一切都是好的事，我们为什么会厌烦上帝？我们人都喜欢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本来是好事，不要上帝而独立自主就是一件坏事。我们人的特点就是不喜欢上帝来管我们，我们希望能够自立自强，但是我们的自立自强一定要永远伏在上帝的话语权威之下。浪子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浪子说，我要得到我当得的，然后他就离开家，把我们每个人罪恶的本性显出来。我们不喜欢被任何人管，但是我们要独立自主，要有好的理性来判断，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一定要越来越顺服信靠上帝的话。所以你要独立自主、自由自在，你要能自律，求主帮助你信靠顺服上帝。耶和华说，我做了什么事？你们忘记了，我跟你们讲，到底上帝的创造比较重要，上帝造我们比较重要，还是上帝救我们比较重要？我想同样重要，不过新约旧约还有我们现在的习惯，都把上帝救我们看得更重要。上帝在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们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所以十诫的颁布，不管在出埃及记或生命记都有讲，以色列啊，我将你从埃及救出来。 将你从埃及像老鹰把小鹰放在翅膀上那样救出来。上帝没有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我创造了你。创造很重要，但是拯救最少是一样重要，这里也是一样。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这个话适用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原来都是罪和死的奴仆，我们原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很痛苦，我们做奴隶，不能自主，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但是有什么？各位，做奴隶有一个好处啊，做奴隶不怕失业。那么做奴隶总有东西吃，工作好辛苦，但是吃得够，因为奴隶主要你吃得很强壮，能够替他做工。所以以色列后来在旷野很自由了，没人管了，但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喜欢回到为奴之家。如果各位你觉得你也喜欢自由，没有人管，那不是自由。举一个例子，一个小朋友，他有一天发现他的运气很好，他在一个房间里，他有最好的电动玩具，有最好的电竞，最快最好的器材，他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他这个房屋的主人不会管他，他每天可以打16个、18个钟头的电动，他好自由，没有人管他。如果饿了，有人送饭到他旁边，饿了他可以一面打电动，一面人家喂饭，好自由啊。各位，他不自由，他被电动捆绑了，那不叫自由。人现在想到的自由，常常都是其实是被情欲捆绑的。我们在埃及，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的确有最终之乐，但是上帝救我们，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救出来。若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会把我们被情欲奴隶的事实说成是自由，像以色列一样。神就提醒他们，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我把你们救赎出来，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面前行，我派人来引导你们，保护你们，为你们开路。你们生活中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当然再一次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否则你听得真是烦了。天天讲神的恩典，有没有感觉到神的恩典？天天讲神的恩典，觉得被束缚。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走的路常常跟以色列在旷野一样，我们并不喜欢自由，并不喜欢顺服上帝的律法，我们喜欢肉体上的放纵。肉体上吃饱喝足不是坏事，但是把那个当作神就是最坏的事。你们原来做奴隶，后来又有人要来害你们，就是巴勒，就是巴兰要害你们，然后神把这个谋害变成了一个祝福。我们今天不去说这件事，不过我也要再一次提醒各位，神借着许多的人保守了我们，借着许多教会的长辈、平辈、我们的同工保守了我们，让我们没有被巴兰、没有被巴勒所害到。神对我们有爱，我们走错了，他还把我们带回来。他做了这么多事，那以色列人该做什么？那么以色列人就在讲了，好，现在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了。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你要我做你的子民，你要我对你一切恩典有回应，那我要怎么做？就跟你们来到教会一样，我们基本上是干什么？我来教会，我来团契，就是司情领会或者做什么东西的，我来服侍的，我奉献的。耶和华需要我们的服侍吗？耶和华需要我们的奉献吗？耶和华需要牛犊吗？需要公羊吗？在很多的民族里面，他们所拜的神明都是严苛的，是很难认识的。我们刚刚过了鬼月，我觉得我们的同胞所拜的鬼神也是这样，就是要求你献祭给他，献东西给他，要献得很好，要献得很多，水果要好的，要买哪个品牌的，那个吃的要哪一个品牌的，也变成很多商家的广告。我们这个东西献给神明是最好的，在这些迷信里面，献最好的就是献自己的长子。耶和华，好吗？你自己说你恩重如山，我们就报答你嘛，我们就献上这些东西嘛。各位，不是的。不仅我们不要有这种世俗的想法，以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有白吃的救恩，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一切都是白白领受的。白白领受的结果，要让我们愿意白白给出，但是次序要搞对，不是你付出了，神给你恩典，是神给你恩典，你才能付出。不是你付出的越多，神给你的恩典越大，而是神给你的恩典越大，你越能付出。所以让我们始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始终存着一个依靠上帝恩典的心来做事。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这句话我不知道耶稣在跟那个少年官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在他心里回想。何为善？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我把刚才答案现在复杂化一点。神要我们做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永远是相信他的恩典，相信他的福音，是相信。父母希望儿女做的最重要的不是他怎么孝顺。康强七岁的时候，他如果回家说，爸爸，我今天在外面打工打了十个钟头，现在赚到了100块钱，拿给你，我明天可以吃早饭吗？我的教育是失败的。我希望我的儿子每天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吃爸爸妈妈为他预备的一切，他不会有丝毫的担心这要付多少钱，是不是我成绩要多好爸爸妈妈才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始终神要我们做的是一个有信心、欢喜快乐接受领受他恩典的人。我们相信他的福音，相信他造我们，相信他养我们，相信他救我们，相信他叫我们，相信他娶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我们始终是这样的，我们要相信他的福音，其次才是我们要遵循他的律法。而遵循他的律法，我们也要一再的被提醒，我们自己达不到他的标准，我们永远达不到他的标准，永远需要耶稣的赦免、上帝的拯救。但是律法不能废去，免得我们自高自大。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善，什么是该做的事，他向你要的是什么？行公义。行公义，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在社会上主持正义，这是对的，这是一定需要有的。但是奥古斯丁讲得很好，公义公平 就是把一个人当得的东西给他。当世人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给上帝，世人再正直再公平，他们在基本的事上不公平。你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他，你窃取神的荣耀，你怎么是一个公义的人呢？行公义一定要信靠上帝，行公义一定要完全的遵行。行公义是严厉的部分，好怜悯其实也是严厉的部分，只是表现出来的很温柔。我们不仅严格要求人，包括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怜悯人在犯法的时候的可怜的样子。我刚刚说一个能够一天打18个小时20个小时电动的人，自由自在可以打的人，他实在很可怜，因为他不自由，他被自己的情欲捆绑。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方面违反上帝的命令我们是愤怒的，一方面我们也可怜，因为他们不能摆脱自己的罪恶。我们怜悯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上帝的救恩。要让他们认识上帝的救恩，我们自己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我刚刚讲的谦卑，始终觉得自己不足，需要依靠上帝，始终跟随上帝，依靠上帝的指引，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把它用另外一个话来讲，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有信心，信心就是领受他的爱，神要求我们就是有爱心，爱心就是活出他的爱。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耶和华向山，向水，向万物，向牛羊，向人，向基督徒呼叫，呼叫我们归向他，相信他，敬畏他的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越是有智慧越知道敬畏上帝，越是智慧人越知道亲近上帝。我们对上帝有两个敬，一个是敬畏的敬，英文就是 fear， 那个敬让我们跟上帝保持距离。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就是很敬很畏，生命记里有讲，他们跟摩西讲，我们不敢接近耶和华，我们不敢接近西乃山，你去听耶和华的话，你听了以后转告给我们，我们会遵行。以色列这个态度，耶和华说他们讲的对，我是圣洁的。我们对上帝始终要有一种敬畏，知道他圣洁，无比的圣洁崇高，我们不敢在他面前随便，我们需要有敬畏的敬。我们对上帝另外需要有个敬，接近的敬，亲近的敬。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吸引，跟他非常的亲近，好像夫妻一样，这两个都需要有，同时有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爱他，真的敬他，我们就在生活中显出这个见证。这见证就第十节开始的，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可恶的小升斗就是错误的砝码，对自己 有利的。非义之财不当得的得到了，这就是非义之财。我们都有非义之财。各位，当我说我也有非义之财的时候，我是想到路加福音16章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吃喝嫖赌，而是说我们要知道那个不义管家里面比喻要我们诚实忠心，但是有了一切的诚实忠心，人要承认我们是不义的，是无用的。什么意思？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是要用不义的方式得到的钱财结交朋友，而是说我们在不义的世界，我们再诚实也是不义，也在不义上有份。各位，我是牧师，我拿教会给我的钱， 那么教会给我的钱是正义之财吧？假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是开计程车的，他赚的钱十一奉献有一部分也成为我的薪水，他辛辛苦苦开计程车，这是正义的钱吧？当他开计程车的时候，他有没有对每个坐车的人说，你有没有打老婆啊？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各位，计程车司机不会问客人那个钱从哪里来的，是流氓，是地痞，是贪官，是污吏。你坐了车付了钱就好了，只要不是伪钞我都接受。他可能领受的钱是流氓的，可他可能拿着钱，他的顾客可能是贪官污吏，是不义，但是我们也用。一个医生在手术台上帮人治病，他不会在意说这个人是不是贪官污吏，他必须是诚实善良的我才替他开刀，没有，我们是活在不义的世界里面，没有人的钱，没有人的生活是够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义不公道，好叫我们谦卑一点。第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你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罪恶的，只有程度而已。但是在神面前，一条跌倒就在众条跌倒，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夸，不能自大，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相对的义还是能够有。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我们身在嘴唇不洁人当中，活在嘴唇不洁人当中，我们自己也嘴唇不洁，所以神击打我们。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得不到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各位，我自己深深受到这个经文的提醒，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如果你很斤斤计较在意，你忘记上帝，也不爱其他的人，神只要稍稍动一下他的大自然，我们就发现一点点灾荒，一点点不下雨的情形，或者雨下的太多，我们所有的劳碌都会如飞而去。神要每个人，教会个人都学会心要良善，尊主为大，神才在物质上面祝福你。虽然有些人不好，他也物质丰富，但是他心中不好，最后祸患是大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读书有效率，管理你的身体有效率，使你不至于撒种不得收获，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辛苦了半天一场空。为什么会这样？十六节，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就是拜偶像，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就是拜偶像，顺从他们的计谋，包括拜偶像之后用恶的方式得到别人的土地，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他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耶和华提醒我们每个人，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向我们要的最重要的是信靠他的福音，其次是遵行他的律法。信靠他的福音，不断领受他的爱，让我们领受他的爱，能够不断的对人有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从小到老，包括我自己，我们在你的爱中成长，在你的爱中生活，对你的丰富有更多的认识，对你的恩典有更多的渴慕，好叫我们有根有基的来服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